方便佛他自己证入长极光净土，那菩萨可以看到十报庄严土，那方便有余土谁看到呢？二乘的圣人。所以在法华经里面讲化成譬喻品，这是叫善巧方便，叫方便有余土，就说对二乘人来讲他是圣人，但是他的功德悲心愿力没有办法广大无边，他看不到十报庄严土，但是他有缘的话他还是可以遇到佛跟菩萨，那他住在哪里叫做方便有余土。第四种叫做同居净土，叫凡圣同居土，就圣人跟凡夫所共同居住的就是我们现在现前的地球。比如说你去朝五台山、四大名山或印度的 Bodhigaya 佛陀的菩提迦耶，有因缘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到圣人的，但是缘散的呢你还是见不到。我在入菩萨行论就或在金刚经破空论讲了很多历代的这个四大名山的感应录里面，很多像无着菩萨、法照大师或智者大师，很多的历代的高僧大德，为什么在禅定之中或是梦寐之际可以见到佛菩萨，那是因缘成熟啊，对不对？像最有名的就智者大师送妙法莲华经，送到是真精进是名法供养如来，他就入定了，他就回到灵山会上啊，他看到释迦牟尼佛啊。那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我们入不了定嘛。对，听经的时候很感动，出了门一回向完什么也都没了，对不对？禅定力要继续修持啊，对不对？我们要昼夜精进啊。所以换句话，我们这个世界是凡夫跟圣人同居住在一起的。不要说佛教，你放眼看台北市，走到台北的所有的仁爱路或敦化南北路高级住宅区旁边，你也看到也有乞丐啊，也有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人啊，对不对？在我们这个世间里面，你可以看到凡夫，也可以看到圣人，可以看到有钱的人，也可以看到贫穷的人，对不对？在我们这个世界里，你肉眼可以看到的应该是什么？就是人嘛。还有呢，畜生，对不对？六道轮回里面你可以看到人道还有畜生道，对不对？有些人呢在蒙阿波可以看到什么鬼道、幽冥界众生，这个也要有缘，有善缘有恶缘。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六道轮回都存在你现前一念之间。讲凡圣同居处是说这样的国土有圣人跟凡夫都住在一起，但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善跟福的因缘不同，所以有千差万别。下面他讲，不管以上的四土都是变化众生所安住跟居住的地方，其实这四种土都是不离开你的自心。为什么？你看十法界的土，佛也是由你的心显现的啊。当你心念佛的时候，你就是佛心啊。当你看到众生慈悲心现前的时候，你发了大悲愿力的时候，你就是在菩萨法界啊。对，转过头来一回家，对不对？被太太一骂了，先生一骂，嗔心一起，阿修罗道法界，对不对？然后呢，去逛街的时候呢，这个周末这个所谓的周年庆，买了一样，当然了，大家都会添购一些东西，可是贪得无厌。我有时候听到啊，一天里面呢，竟然有三个人刷了100万啊，对，那当然了，可能他有不同的目的，可是我想看。众生要办一赚100万很不容易，可是他那一天是真正的清净菩提心现前呢，还是贪得无厌呢？贪心的时候，那就像啊，整个脸就像什么恶鬼一样啊。所以我们十法界乃至讲六道轮回，其实都是从你的心所变现的。所以他讲四种净土也不离于自心。接下来他就一个一个介绍，你可以编号，请看43页。一，第一种，若自心是无明的，对不对？究竟永寂，当下心就是庄严而且永恒的这个清净，而且充满了智慧的光明，叫做毕竟清净。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长极光净土。第二行，第二，若为了摄化自心的菩萨众生，所以让这个佛国土非常的广大清净庄严，而且能够有各种的神通妙用，可以摄受自心当中的菩萨众生，当然它就是庄严十报土，让得清净圆满。第三，若了会摄化自心当中的二乘人，二乘是指 所谓的声闻跟缘觉。二乘的人，他是断了所有的烦恼清净的圣人，所以他也有清净庄严的一面，所以他叫做庄严方便土令得清净。第四，什么叫凡圣同居土？就是为了摄化自己自性当中的六道凡夫，所以可以居住在凡圣同净土，而让它庄严清净。注意这里面都有讲自心无明、自心菩萨、自心二乘、自心六凡，表示众生。听好，众生的定义是指众缘和合而生。众生不是只有指人，常常佛教徒以为啊，众生就是指人，错，这样理解是不对的。众缘和合而生都叫众生。在外面的事项上来讲，对，六道的众生都叫众生，乃至于除了佛，在佛的眼光，菩萨也是众生，他还没究竟圆满成佛，所以九法界的一切有情众生，这是指事项上。在外面，在理相上，在你的念头里面，注意自心这两个字，念头刹那刹那升起，念念都是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在我们发四弘誓愿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四弘誓愿念完还要会念自信众生誓愿度，自信烦恼誓愿断，自信法门誓愿学，自信佛道誓愿成。所以有很多人常常会担心地藏菩萨哪时候成佛，他早就成佛了，因为他心外无众生啊，可度啊，心内无佛道可成啊。他自信当中念念呢都圆满的话，自信众生是愿度啊。所以破空论第五行下面说，所教化的众生既非佛性之外，所要发愿取得的佛土清净佛国土，也从来没有离开你自信的清净心当中，故净明云，净明是指维摩诘经。维摩诘经讲讲，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你想要让佛国土清净，就要先问你的当下你的心是否清净。当然我先讲心净，我们讲啊，你心清净就好，其实这是最粗浅最粗浅的解释。在后面第45页破空论后的地方，对于心怎么净，它有更深的定义，这后面我们还有看到。常常我会遇到一些非佛教徒或是刚学宗教的人，常常会说，哎呀，一切宗教哈，就是劝人为善而已，心好就好，反正我就不害人。其实讲这句话的人都很粗俗啊。其实我很想问他，什么叫做心好啊，什么叫心不好？很多人从来都没有去想过。就算你今天是非佛教徒，你信道教，你信基督教、天主教都好，有宗教信仰总比没有宗教信仰好。但是假如宗教只是求向善的话，我跟你讲，不要宗教，人中国的儒家跟道家就人已经教得非常至善至美至真啦。所以有时候我去帮助很多众生，从他谈话里面呢，你对佛法的了解就可以看得到你对佛法的程度啊。佛法不是只有讲心好就好，对，好也有不同的定义，心清净也有不同的程度。刚才讲，就凡夫而言心净，对圣人而言，对声闻而言，对菩萨而言，究竟心要究竟圆满清净，只有佛。这个必须要我们要很深入经论，然后你才知道它不同的层次，你才知道要心清净有不同努力的目标。否则你想想看，你在十年前念阿弥陀佛跟现在念阿弥陀佛，你自己心到底有没有净，你也没有标准可判断呢。但是假如你去读了瑜伽师地论啊，或是大乘庄严经的教授教戒品讲九住心，或是菩提道自利广论，你去读九住心，你就看看自己九住心是哪个心多，其实都是在第一个跟第二个在徘徊，甚至有时候呢是在界外出局。你真的呢连外凡位的阶段你都没有努力过，更不用谈 外凡跟内圣的位置，所以他必须要经过九个清净的这个阶段，你才可以谈到哦，我的心就心依净性而进入等持的三摩地以后，你才可以谈到说哦，你有一点点心净，否则你的心净你是没办法改变环境的。所以这里讲心净的时候，这里的心净标准比较高，因为他心清净的时候，心有功德力可以转变外面的佛国土。但是我们一般凡夫呢，没办法转变外面的佛国土。地震来的时候还是地震来，你有功德力，哎，念个咒，他地震停吗？假如有的话，你的心净的力量就很大。举一个例子哈，显教佛教徒常常比较不能接受，说我们要延迟五戒之后呢，那看到密藏就会讲，哎，你怎么用牛肉啊，你用这个最好的烈酒啊红酒来供佛菩萨啊。其实它有很深的教义，它是代表不够不净。在更高的教法，我可以告诉你，在无上无上的瑜伽里面还用大便来供佛的。你会说，哎呀师父你怎么可以讲出来，这是真的，是告诉你你心中还有这个，当然注意听好，不叫你今天大家回去试试看大悲供佛里面的功德力，只是告诉你在很高的教法里面是把连好的跟不好的垢跟净啊同时供佛，修平等心，它可以观空性的。那在西藏里面的的确确它是用酒来供护法，可是呢西藏的上师你注意听，真正有修持的人说，在念咒的时候呢供酒或咒的时候呢，他必须念咒，所以他咒的力量透过心境的力量，透过咒的力量，他的确可以把酒精发挥而变成甘露，这是真正可以做得到。所以他心境的时候那种念力转变的力量是可以改变外面的环境的，所以在外面的环境对他来讲是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可是我们凡夫呢，常想心好就好，你心净，净有不同的程度，真正心彻底的精进要能够转变外面的环境。举一个例子，入中论的月春论师，他在讲第六地的时候讲到一切空性，有些人跟他辩论佛教徒他不相信啊，你讲得这么好有证悟吗？他说有啊，不相信你看墙壁的壁画，西藏的壁画都有画很多佛的本身故事吗？还有历代高僧啦，刚有一只牛，他就指着他说，你不相信你看那只牛是空性的，一挤哎，牛就露出了牛奶来了，他叫弟子来赶快去拿茶杯来盛给大家喝吧，对不对？可是呢你一指，我告诉你，你的手就痛了吧，对不对？你没有证入空性，证入空性的人他心念力量大，他心境的确可以转变外面的环境，让外面的环境不干净的变清净，清净的甚至变成空性。所以你会看大乘的经论，佛讲经的时候，在讲阿处毗佛佛国土的时候，尤其讲心境佛土经的时候，一刹那之间阿处毗佛现前了，然后与会大众看到万丈的光芒都想顶礼阿处毗佛，在顶礼那一刹那之间，哎，阿处毗佛不见了，很多声闻城的弟子就说，哎，奇怪，如来怎么有来也有去呢？菩萨就微笑说，无来也无去啊，佛本身也了不可得啊。释迦牟尼佛就在阿处毗佛如来会上说，佛本身呢是无相的，当你心净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佛国土清净，心跟净土也是空性了不可得的。所以多读一些大乘经论，多读读中国高僧的传记，多读读西藏印度的很多，你才知道他们不但讲，而且他能证入，先决条件什么，要训练你的心要清净。所以你读了整部《金刚经》，你问我师父要怎么修，先什么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先从你的净化身心开始下手，这是很重要的啊。下面一段我还会介绍，好，再往下看43页倒数第四行，实非于离开了心境之外，别外面有一个外在的顿号依报顿号境界可依靠可以庄严的。我们佛经讲依报跟正报，依是指依靠，就是你环境，正报正确的正是指你的身心，外在的依报的这些种种的境界是可以让你依赖的。事实上并不是离开了心性可以找外在又可以找到环境，是故诸佛 心内种种的众生还依靠这个静心之业随其修力。注意静心之业就是要清净心的清净的净业，所以我们净土宗念佛，我们讲心净业三福啊，随其修力，修力把它化起来，修持的功德力。好，那把前面那一段诸佛化起来，诸佛下面会讲众生，诸佛化起来，诸佛心内有种种的自信众生是愿度，诸佛菩萨也要按照他生生世世修的清净的这个清净戒定慧的这个功德力的净业，还有他修持的功德力，而生于众生心内的诸佛国土当中，把众生化起来，诸佛跟众生是相对的。在觉悟的人来讲，对不对？是诸佛当中看靠芸芸的众生，可是在迷惑的众生来讲很可惜，是在众生当中看不到自信当中的诸佛。所以讲佛讲众生讲心其实都是不同的角度。好，真正要了解的宇宙事实真相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教法我在入菩萨行论有讲过，时间的关系我不重复，请你可以回去听入菩萨行的 MP3。 所以真正诸佛为什么有可以讲到说我可以庄严佛国土，既非庄严又有戒定慧的功德力，真正的市民庄严成就众生呢？因为他有静心之业，第二个他有修持的功德力，所以修持很重要，这样子才能够点亮每一个众生当中他也有念念当中清净的佛国土，这样子你才可以嘴巴说心净则土净，否则心净则土净对你来讲只是概念啊，你证入不了那个境界。当然我们凡夫也要朝这个努力去目标去努力的。接下来看第43页，所谓啊，接下来他介绍前面的四种净土，你可以自己编号。所谓五浊恶世，障碍很轻的，就身坐在同居境，这是第四个，前面的凡圣同居土。假如你能够证入到清净的法身本体，断了部分的一些迷惑，你就身在第三类，叫做方便有余土，叫方便境。下面一个，假如你能证入空假中圆妙的三观，在现前的一念，就可以升到第二类的十报庄严土，叫做十报境。好，这是明朝的古文啊，真的是比较不容易懂哈。最后你把所有一切的烦恼都断除了，证得究竟圆满的一切种智，这里的智慧是指成佛的智慧，一切种智，断除一切的烦恼，则证入究竟圆满的一切种智，而且升到什么？心安住在极光境，44页第一行，就是指佛的常极光净土，到这里是一段。接下来他讲，如是能够所度化的众生，能度化的人，所度化的众生，能生的这个菩萨的广大愿心，所产生的清净佛国土，这些能所都一切都是凭靠你的心啊，从所以心的力量很重要。这里是一段。接下来若你了解通达本性是离开一切造作的，你若能够通达心外无土，净心就是净土，这样子有大悲愿力，终日庄严清净的佛国土，可是实无庄严佛国土的相可取，请把可取画起来，也没有庄严佛国土的相可执着，把可着画起来，这个才叫真正的菩萨庄严清净的佛国土。这段很重要，他的意思说，了解一切的佛性自然任运而成，心就是心外无土，土外无心，心就是土，土就是心，清净的心就可以成就庄严的净土，庄严净土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了达一切是清净的心，这样子的菩萨 他还是要有大悲愿力推动他终日庄严啊，注意终日庄严。他每一天他还行六度万行，可是他心中啊没有庄严佛国土的相可以取，也没有可执着，所以他通达有般若空慧的实践力。一般你看其他的宗教，其实他都有在利益众生，盖医院、造桥铺路、做慈善事业、推动生命关怀，不用佛教徒，非佛教徒也利益很多很多的众生，全世界的弘誓智慧，对不对？全世界有很多慈善的事业团体，可是他天天在利益一切众生，他为什么没办法达到了无庄严之相了不可得呢？因为他没有听到空性般若空慧的教法，他的内心里面还是有一个我的组织，我可以拉多少人，我可以度多少众生，他还是凡所有相可取可着，这个是被释迦牟尼佛所破斥的。因为要破斥这个可取可着的执着心，所以佛讲菩萨庄严佛土者，既非庄严，是名庄严。这样了解吗？这样理解才是完整。不要听到这一段就说好了，那你菩萨不用发愿，错，那你叫断灭，你理解的佛法不是完整的。好，接下来再看44页第四行，在一念清净的真如本性当中，施舍四种净慧等土。施舍是指你刮胡写一下变现出，就在一念清净的自性当中可以变现出前面讲的这个常寂光净土、十报庄严土、方便有余土跟凡圣同居土。那这四种土里面都有清净也有慧，当然佛一定是究竟清净，菩萨也是清净，但是菩萨为了度众生，有时候他会现污秽的，比方说善财童子53参里面的甘露火黄，他现他的佛国土都是刀山剑树油锅，表象上那是秽土，但是事实上是空性的，这个就净秽两种都有。那在凡二乘人方便有余土里面是有净也有秽，他自己证入，比如阿罗汉，他自己在入禅定中，他看到的是清净佛国土，可是呢他打开眼睛一观察三千大千世界，哎呀地震快来，火灾来了，或是众生的业报，那他还是可以见到秽土的。那凡夫呢，在凡圣同居土里面呢，是看到的秽土多，清净的佛国土少。你必须要有很真诚的这个身心诚心发愿回向心，因缘和合的时候，见到圣人的时候，你才会看到清净的琉璃庄严净土。所以像五台山的山智里面，很多感应录里面，它就是什么，在凡圣同居土里面看到文殊跟普贤啊。所以这里讲，在一念的自性清净当中，可以变现出四种不同的净土。这净土当中都有清净的，也有在秽土的。所以他横竖的视线，种种的自在，都呢不离开自己的唯心。假如若不通达唯心的道理，还在打妄想的，在心的外面还要找一个可以庄严的佛国土的话，那这样子叫做有相有为，叫做尘非常住。尘是指六尘，尘五欲六尘，我们跟尘是刹那刹那都在变化的，这是没办法永远让你心安住的。所以释迦牟尼佛才会破斥你什么有相有为，这是毛病，所以才会说庄严佛土者，既非庄严，是名庄严。好，请看下面一段。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因住色生心，不因住身香味触法生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在45页寄颂讲，身心无住二非二，了无二意明净心，净心云度净土因，是故菩萨应修学。这一段是很重要哈，我先讲这个文字的意思。释迦牟尼佛对于须菩提说，是故须菩提， 诸菩萨摩诃萨了解要证得无生法忍，又要庄严清净的佛国土，这是他的果。那他的因是什么呢？应该是修身清净心。所以菩萨摩诃萨发了广大的菩萨愿，总说来讲就是要修清净心。所以《金刚经》常常讲下首处就是信心清净则生实相，这是总说。别说就是一条一条的把它分开来。好，从世俗地来讲，第一个先学的不应住色身心。色是指外面一切种种的形形色色，色是指有执爱的意思。这个地方不是指男女之色，当然广义的也可以这么讲，就一切看到这种种的形形色色啊，你就会生染着心。第二个，也不应该执着在声音、香，就是味道，啊，味是指你的这个口味，吃食物的味道，香是指香水，味是指味道，触是指身体的接触。法是指对世出世间一切道理的法的法义的明了。菩萨在圣世俗地来讲，不应该住色身心，不应该住色身香味触法身心。在圣义地里面应该修什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它是有层次的。第一个总说是要修清净心。第二个，那不应该呢住色身香味触法身心，这是指我们的六根对外面的六尘。这一段释迦牟尼佛是指六尘里做比喻，这还是有能所的世俗地。最后一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最后讲圣义地。好，它分三层。好，请看幻灯片，这段是很重要哈。先解释经文第一章。好，第一，不应注射身心。好，身色身香味触法，当然详细你应该去读白法明门论为师的经论，在这里我只能精简的介绍。从色到身香味触法，色比较粗，比如你眼睛看到对方，哎，第一个你一定会判断他是男人还是女人，诶，这个阿多啊，外国人还是呢印度人，这是印度的菲佣还是马来西亚人，你第一个眼根啊，眼根对这个外面的境界你都会分别，所以色尘是比较粗的。第二个身尘是更细一点，香是用鼻子闻的，更细，细微的细，味道是必须要东西放到你舌头上，而且你的这个舌头啊，感官还要正确啊，不能麻痹，不像有些人照了孤六十，舌头呢它就没有唾液，那再好的东西放在舌头上面，它是无法分辨的。色身香味触，触是指柔软细滑，法是指对世出世间一切道理的明了，所以色身香味触呢，这个是比较由粗而变细的。好，请注意听。好，我还没讲到幻灯片。那我们凡夫呢，一般若不了解空性的教法，看到色的时候，第一个都起染污心。哎，我觉得，哎，你这人长得很帅，我喜欢你；你这人好土，我好不喜欢你。你看你的无量劫反应的这个所谓反射动作呢，就是告诉你啊，你分别色的好跟坏。这个是没有学佛的人他会迷失，他动的念头非常快。然后现在呢，就算你学佛了，你了解道理了，可是你还有无量劫烦恼的习气。所以我们凡夫啊，要知道要转变这个色身香味触法的目的，在转你的心，就是看到色法的时候，不要呢有生染污心，哎，要转成清净的心。第二个声音，我们很喜欢听声音啊。待会我的幻灯片是以耳根做声音来做例子，我先讲六根对六尘，注意听声音。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赞叹我们的话，哎，我们就很欢喜，哎呀，对不对？你最近非常的精进啊，对不对？然后呢，有很多莲友就心里想，哎呀，我终于知道人家知道我精进，没有啦，我没有，其实心里蛮高兴，走到楼梯的脚就扭到了。这是我常常比喻，因为我看到很多莲友是这样。其实我们的声啊，我们的心常常还是为声音而动。 人家赞叹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啊、哦、就是很高兴。可是当我们好心去帮助人家，哎，做了半天你会发觉那个呆瓜那个笨瓜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其实你内心里就是希望什么 say something， 说一点好话嘛，给我一点鼓励啊，这个就是凡夫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听到好话的时候，我们心会染着，会增长你的共高我慢，或许呢我们就共用功的多做一点善事，其实这样的都是有所求的心，这是杂染的。第二个，我们很尽心尽力去做，我们心里还是求，遇到人家泼你冷水的时候，你说好了，下次不理你了啊，你就放弃了你的菩提心了。所以我们在生成的时候，我们常常升起的是什么？我慢心，骄傲的心，要人家肯定你的心。其实谁能肯定你自己啊？只有你自己才能肯定你自己。自信跟自傲是不同的，骄傲是来自于染污心，自心是心中很谦卑，但是对自己很有信心，自信是来自于清净心。所以你要靠你学般若空慧的人，要常常去看自己念头是什么心。第二个，香，很多人会过分执着别人的磁场、能量跟气味。有些人的的确确非常的敏感，不要说人，以动物来讲，谁的鼻子最灵？狗啊，对不对？有些狗呢，一闻到不好的味道，它就开始嗡嗡嗡叫。可是凡夫哦，我们呢，每一个人，佛在十善业道里讲，一切的相貌相由心生，一切你身上发出来的所谓的功德力啊，跟清净的戒定慧的味道啊，也是由你的心而变现的。所以有些凡夫会对有些人身上的气味特别的敏感，或是动不动讲，哎呀，他磁场不好，我头痛，这个人应该多读金刚经。为什么？你对磁场能量太敏感了。对不起，请准备录音带，小凤，小凤，请准备录音带，我继续录啊，因为这一段很重要。我想讲一个段落，这些讲好像是告诉你怎么样透过经文真正修你的心。所以有很多莲友跟我说，哎呀，师父你知道吗，我走到那地方，我觉得这个磁场啊能量都不对，我头都昏了。我说 sharp， 闭嘴，一切都是妄想。菩萨难道地狱恶鬼畜生很臭他就不去度众生吗？大愿地藏王菩萨在刀身剑术油锅的时候，他为什么就不会受旁边的味道影响呢？对不对？当然一，他有戒定慧功德力，第二，他也知道外面也是空性的，内空外空，一切法毕竟空嘛。第三，好，这色身香味，味有些众生他纵使学佛吃素了，可是他还是会贪口腹之味，口腹之欲，美食主义的，生生世世呢可能就是要吃美食，连吃素都很挑剔。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要反省一下，北传佛教徒对不对，我们很发心在弘扬佛法，受菩萨戒也吃素，为什么我们吃素里面还会被西藏佛教嘲笑的说你们还有素鸡素鸭素鹅？这个我们有时候静下来要反省，人家批评的也没错啊，所以人家批评我们嘴巴素心不素啊，所以口腹之欲也很难突破。最后一个触，触是指柔软细滑，我们身体生下来都喜欢接触柔软的舒服的，冷热硬麻都会让我们不舒服。触是很细，触最难突破的是在指关当中，你怎么熬过你的这个脚有冷热痛麻痒八种触。那这个触更具体的皮肤接触，还有男女的欲望接触，这个是要去突破的。所以为什么在出家的声闻律里面对于男女接触的戒律非常多，不可以碰到，不可以起染着心去碰到。法是更细微的，就是你对一切的东西事出世间的这道理不了解的很完整，却呢是说很武断的去下判断，或是呢下我们英文叫 a judgment，或是审判的想法。这一段告诉你，菩萨对一切色身香味触法要生清净心，不可以入，不要，简单讲不入就是说不要被这些色身香味触法所迷惑了而掉入它的陷阱。反过来碰到色的时候呢，你应该生清净的心，不要生染污心。第二个，声音是空性的，要降服你的我慢心。香，对不对？也要不要过度执着这个味道跟磁场跟能量，这个也是空性的。味 只要呢三餐口腹呢可以吃得饱，山珍海味，对不对？花好几十万吃一餐，跟一两百块吃一餐，对不对？其实你应该懂得有智慧去取舍。最后处是最难突破的，这是无量劫的这个细微，而且这个处呢是处一根接触的时候，六根都会起作用的。洁面、色、声、香、味这四个还是一根对一尘，可是触啊是一摸的话呢，六根都会起作用，所以这在小指观里面来讲非常清楚。好，接下来我举一个例子，耳根很利，请看看幻灯片，耳根好，请呢，因为我写横的，请移一下，看最右边，要转生尘。我们耳朵在楞严经耳根言通章里面，我们眼耳鼻舌生意里面，眼看到色，鼻子闻到香，舌头碰到味道，这些都有空间跟时间的距离跟约束，只有一个声音，声音是没有时空的障碍。所以寺庙里面为什么要敲钟跟鼓，是因为音声可以穿过地狱，能够呢日光跟月光不能到达的地狱呢，透过敲钟跟敲鼓可以救度幽冥界众生。所以在耳根圆通章，楞严经耳根圆通章，观音菩萨讲耳根圆通章很精彩，各位有空可以去看。就我们耳朵里面呢，眼耳鼻舌生意是耳朵是最利的。譬如我们坐在这里十秒钟，你听到什么？机器的声音啊，马路上骑摩托车的声音啊，或是公车的声音啊，有时候在紧急状况你会听到什么救护车的声音啊。换句话说，我们耳朵在接受很多声音的时候，我们会很快的下入自己的判断，注意要转生尘，而不要心被生尘转。那这两个中间，我中间写了用红字稍微移一下，可以念佛，也可以持咒，也可以观空性。举一个例子，好，再往上移，请看下面。譬如说人家在看逆境，从最左边开始看，刘老师最左边，最左边逆境，或是违逆你的声音，这个境当然包含色声香味触。我们现在就举声音来说，譬如人家骂你一句，对不对？我是猪八戒，对不对？你今天长得真丑，你穿的服装实在很没水准，你常常会因为一句话然后就骂我是猪八戒。实际上猪八戒这四个字已经过了，可能持续不到五秒钟，可是呢可能你会早上因为这句话让一天的心情都很不好，表示你的心啊，你的心啊住在深沉当中，为深沉而转了。这时候你呢就应该多念佛，把自己的嗔心啊多熄灭。第二个也可以念咒，因为念咒跟念佛的时候有佛力的加持，可以转化你的身心。另外的你也可以静下来想想，哎，我为什么会这么不高兴呢？一句话就可以把我一天的心情都弄得很不好啊，对不对？就像你不可能改变你的天气啊，你可以改变你的心情啊，对不对？你不能跟要求说每一个人都要长得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很庄严，但是你可以要求自己每天像观音菩萨一样保持微笑嘛，慈眼度众生啊。所以你应该训练你的心不要被外面而转。反正我们凡夫听到逆境的声音的时候就会起嗔心，我们听到顺境的声音的时候就会起贪心，哎呀你真了解我的心啊，对不对？相视满天下知音有几人，只有你自己最了解我。其实讲那话的时候蛮肉麻的，也很恶心。为什么？其实你自己对自己的心都不了解。换句话，我们的心常常是被外面的声音而左右。但是在修行的人，真正什么叫佛教徒，什么叫做真正有修持功夫的人，就是在生存来的时候呢，他可以透过念佛念咒，或直接看念头从哪里来，我为什么我的心会被外面的境界转呢？这样子你去观空性的话，你就会跟忍辱跟布施波罗蜜相应。所以我在幻灯片上面写这个呢，是我读了很多很多的高僧传，我去分类归纳的。很多高僧传他在出家的时候也是病痛很多，没有福报，在僧团里人家障碍他，欺负他，侮辱他。那就你看释迦牟尼佛在因地里做忍辱仙人的时候，歌利王也要杀他，为什么？ 为什么他能成佛，我们还是凡夫呢？因为在欲境逢缘的时候，他会去掉自己的嗔心，成就自己的忍辱波罗蜜。听好，忍辱是你心中真正能够看破事实的真相，而心安住在法上，这叫忍。所以入菩萨行里面叫做安忍波罗蜜。很多人忍是什么？暂时的忍，忍久了以后并没有消化，会爆发的，像火山爆发。所以你的心并不安呢。所以真正呢，忍入当中去掉了嗔心，你是跟般若波罗蜜相应的，这个才叫做看破。第二个，境界人家来赞叹你，人家来供养你，人家来赞美你，那要看状况。假如你修普贤十大愿，我们讲称赞如来很好，那要适度适当，而且要适宜。过度的赞叹会变虚伪，那是指众生。可是对自己来讲，不管人家是适度适当适当赞叹，你要学心不动。所以人家赞叹你的时候，你要看看，诶，我有没有起染污心，我有没有起贪心，我有没有起傲慢心或是嫉妒心，这样子你才能够把你的真正烦恼给放下，叫成就布施波罗蜜。请往上移，后面的看不到，上面第一排不用了，往上移。刘老师往上移，不要动，没关系，往上移。所以成就布施波罗蜜，布施是指放下的意思。所以听好，这里的布施不是说我捐了钱就算了，你要问你自己心中每天在六根对六尘的时候，你有没有真正的看破跟放下你的烦恼，这个才叫真正布施波罗蜜。所以你听过在讲经里面常常会举佛在世阿含经里面，或者是佛在大乘菩萨经典里面说，为什么佛在世的很多弟子看到佛，他把烦恼放下立刻就证果了，他并没有花很多钱啊，他是真正与布施波罗蜜相应。好，再往右边移。好，当你能够去掉了嗔心，然后成就忍辱波罗蜜，而真正在心中看破的时候，你升起智慧，你才会做到《金刚经》后面讲的如如不动，因为你了解诸法是空性的。你再能够真正去掉你的贪心，成就布施波罗蜜，放下你的贪嗔痴的烦恼的时候，你才会做到不取于相。所以《金刚经》后面呢，最后一品，对，32品在讲，若人为人说法，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对不对？你要从这里下手啊，否则经文归经文啊，嘴巴念金刚经归金刚经，你要先问你，我在自己的耳根对深沉的时候，我能不能转自己的心，乃至于我在六根对六尘的时候，能不能转自己的心，这个很重要。你要常常训练，你要透过很长时间的念佛诵经打坐，你有这样戒定慧的功德力，你才能够转自己的心。否则就会像很多莲友跟我讲，师父我也知道啊，道理上我了解，看到境界来我还是敌不过。其实老实说，有时候道理你根本真的没了解，道理了解也有层次。第二，有些人的确很精进，在法义上文字般若他了解了，可是呢他观照般若没有透过忏除业障去真正的修持。所以换句话说，业力现前的你没有戒定慧的功德力去转变它，所以人家骂你了呢，你还是骂，骂得比他更凶，骂完以后很后悔，那当然就继续忏悔了，表示你的业力啊大于你的呢戒定慧功德力。所以要提醒你，这样念佛啊，念20年30年，念到临终啊，都不太容易往生的。为什么？你平常烦恼都扶不住，临终的时候除非你有大功德力。所以助念也是帮助别人提起正念而已，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们无量劫每个人还有很多多生多劫所造的业力，业力发动最重的重业是什么？昏迷。第二，神识不清。第三，胡言乱语。好，纵使你学30年跟50年的佛教徒，还是比比皆是有的。不要说佛法没有用，而是你要知道，在细微的时候，你每天在起心动念，其实你根本不知道用功的根啊在哪里下手。接下来你要常常训练，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如如不动，不取一相，接下来你才可以证入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样子 因无所住生其心，在你心中才会有真实真实的力量。好，所以这段经文因为时间关系做一个总结，菩萨发广大的愿心自利利他，总说先要修身清净心，信心清净则生实相。禅中修止观看念头，也是修清净心。净土中修念佛净业三福，也是清净心。密宗念持咒，也是转是身口意三业清净，总说是身清净心。分开说呢，世俗地上你应该训练自己在色身香味触法每一根每一尘当中，常常让自己不要迷失在境界里。当然这很不容易，每个人无量劫的烦恼习气不同，有些人对声音非常的执着，有些人对触觉非常执着，有些人是对于形色非常执着。你若真正想要在佛法上要有突破，就这生真正学佛而不白学的话，就要真正在色身香味触法里面下功夫。你真正很肯定下功夫，有时候忏悔了，有时候诵完经泪流满面，佛力一定会呢慢慢慢慢慢加持你。经过三年五年，你会发现我的身心开始转变了，习气恶的习气改变了，善根常常容易保持，悲心智慧愿力慢慢慢慢慢慢升起，那就恭喜你走对正道了。那经过很长时间的不在色身香味触法里面迷失，最后圣义地你才会证入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因无所住生其心下次还会详细讲，简单的说，对世出世间法都一切不可取不可着，这叫因无所住。可是不要这样误解了就没有身心，生什么心呢？生出离心，生慈悲心，生大愿力的心，生菩提心，最重要要生空观般若智慧的心，这个才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讲到这里。